时间到了，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现在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借着你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聚集思想查考，求主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更多的得着，有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更亲近你。求主保守带领接下来的时间，也求主帮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很快的，我们读经班这个诗篇的读经已经到了最后一次上课，是在讲136到150篇。在上课之前，我们还是照常例来读我们的读经班的经句。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很希望大家能够每次都跟着我一起来读，因为更清楚知道我们读经不是一个知识的传授，或者多了解一些圣经历史人物或者是故事，其实重点是在借着里面神的心意来去让我们知道我们该要如何的被装备、受造就，来去行神所要行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我们不断的来重复。那么并且呢，我们也有信念，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最高的准则，也是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们也相信喜爱遵行神的话是有福的。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诗篇第136篇，它是一个赞美诗。其实136篇跟135篇是有很多相关联的地方，你会发现他们讲的都许多都是讲到出埃及以及神与他们经历的过程。但是136篇它有更独特的地方，就是它每一句后面都有个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的136篇。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每一句每一节后面都有一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虽然是这样子，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中看到它很类似于135篇的一个结构。差别呢，135篇讲的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但在136篇讲的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这边赞美和称谢是很接近，但是还是有不同的地方。赞美是按照神的属性他所是的并且他的作为来赞美他，这称谢呢是在公开表达承认跟知道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称谢耶和华神的时候，不是说表面讲说谢谢你帮助我啊那种心情，其实在表达出来说这一切我们所得到的，承认这是神所赐予的。当然这里面讲到的称谢也一样是按照神的创造来称谢神，按照神的救赎来称谢神。而这称谢不只是我们私底下在心中感觉到感谢而已，而是在众人面前表达出来说，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这一切甚至我们自己我们都承认是他所创造的。1到4节其实是一个宣召，招呼众人来去称谢耶和华神，因为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属，行大奇事的。接着呢，从5节开始就讲到了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那么这里面呢很清楚的，他创造是从比较大的范围讲到的是造天地以及呢造大光。从这个角度来看，神是那空间的主，神也是那时间的主。因为讲到了光的时候，神是说因此就有管夜昼夜以及日期，所有的事情都按照这个光来去设定。时间开始讲到的是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击杀埃及长子的，讲到的是十灾，接着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让他们称谢耶和华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接着呢，到了16节讲到在旷野，这旷野呢它是那击杀大君王，杀戮有名的君王亚摩利王西宏和巴珊王噩，这在我们135篇里面也有提到过，但是他并没有提到跟别的这个假神之间的做比较。但是这里面强调的是神要赐产业给 以色列地，因为我们从二十节看到说他将他们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业。如果我们单单求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击杀大君王，杀戮亚摩利王，杀巴山王二，看情形不是一个太慈爱的事。但是从神的子民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强调的是神要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赐给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赐产业。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慈爱的。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律法书的话，就可以清楚的知道，神带领他们进迦南，杀戮迦南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义，乃是因为迦南人的恶。所以呢，神借着以色列民施行审判，对迦南王迦南地来施行审判。最后就是这结论，第二十三节讲到说，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为呢，我们原本在埃及是为奴的，是不配的，但是呢，现在却能够来到迦南地，而且有能力进到迦南地，因为神就把他们脱离敌人，而且赐下粮食给他们，所以他们称谢耶和华神。那我们看到这个因他慈爱永远长存，常常会感觉到会不会觉得哇，这个诗真的是好难念哦，每句都有因他慈爱永远长存，因他慈爱永远长存。但我们仔细去看呢，诗是很美的，当他每一句讲到这一切，就是不断的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神做的每一个行动都有他一个最终的旨意，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不是因为他的子民有多好，乃是因为神那奇妙的慈爱。接着我们看诗篇的137篇，它是一首短诗，但是充满了很深刻的情感，而且直接了当的表解。很多人喜欢这首诗，因为它让人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一个被掳的人他们的心情。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在这137篇，它是一开始呢，它是总有九节，从每三节呢都是一个段落。那我们看在起边讲到，一开始就说，我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那么这很显然的，巴比伦是最后毁坏耶路撒冷，帮他们国整个打灭国家，并且呢把他们都掳到了巴比伦去。所以就在这边呢，就讲到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在巴比伦的一个河域里面追想锡安就哭了，然后呢把琴挂在那柳树上。所以可以知道这个诗歌的作者呢，很可能是像利未人，他是以前在诗班的，他会弹琴。那么这边一个词呢，就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讲现在他们很可能是被掳归回之后，所以被掳归回回去的路上，他们经过巴比伦河边，想到说我们曾经在这里，回想到那一段时间。那他把琴挂在柳树上，就表达出来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去像以前那样子在神的殿中唱诗赞美神，反倒在那边掳掠的人还要他们来唱歌，抢夺我们，要我们作乐。这不是作乐，是作乐，好像是一种 entertaining， 一种娱乐性的，要去唱锡安歌。那么这锡安歌呢，很显然不是一个好像民俗小调的歌曲。当他们知道锡安歌就是那颂赞神的歌，那颂赞神的歌怎么可以在这边唱呢？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怎么可以唱耶和华的歌呢？因为这锡安歌是耶和华的歌，不是一个作乐的歌。我宁可我以后就再也不会弹琴，或者再也不会唱歌了，我都不能够在外邦人面前唱那本来该属耶和华的歌。这对于我们这些不会唱歌不会弹琴的人可能没有感觉，那些会乐器会音乐的人要他们放弃这个，这显然是多么多么大的一个心智，就是说他的这些技巧能力全全然然的都是为了给神。这边耶路撒冷当然讲的是大君王的诚意，乃是耶和华的诚意，这种感情让我们很容易体会。接着到第七节讲的就是以东人，这俄巴底亚书呢只有一章，那他这边讲到的就是对于这个以东人的恶行所讲到，他说，因你向你兄弟雅各行暴，羞愧与遮盖你，然后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城邑为耶路撒冷撵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遭灾的时候你还瞪眼看，当面的时候你还因此欢乐，遭灾的日子还说狂傲的话。然后 你不当尽他们的诚意，看他们受苦，甚至抢伸手抢他们的财物，然后呢，还站在岔路口，招战日子，还把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所以很显然，从这边看到，当耶路撒冷遭到巴比伦掳掠的日子，这个以东人不止在旁边看笑话，还帮着他们把那些剩下的人交付仇敌。那以东呢，其实是以扫的后代，也就是雅各兄弟，也就是说他跟以色列人是有亲戚的关系。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以东人居然不念旧情的，还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其实是一个审判的语言，就是在审判的场景跟着法官说求你纪念这件事情，在审判的时候。接着呢说你要被灭的巴比伦城报复你要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也就是说他知道古代的征战是非常的残酷的，所以巴比伦在攻击他们的时候也是非常残酷，他也很希望那些恶人按照他自己所行的遭报。这是，但是到了第九节却有一个很令我们难以接受的一个感受，就是这边讲到说拿你婴孩摔在石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就是说怎么都不能够想象说你去杀他们的勇战士我们可以接受，但是杀害婴孩似乎是很难受的。首先我们要知道以前的征战是非常残酷的，也就是说当巴比伦他们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一样有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呢他只是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然就算是如此，也不是说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子去想，所以呢在这边的确是要表达出来说这里面是很直接赤露敞开的将自己对于那巴比伦城的那种恨表达出来。接着我们来看138篇，从138乃到145呢，这是最后一集的大卫诗集，都是大卫的诗。我们一起来看这138篇这首赞美诗。我们现在一起来看138篇，是一首非常美的赞美诗。他一开始就讲到他要一心的称谢耶和华神，在神的圣殿下拜。虽然这是大卫诗，每次讲到圣殿其实讲的是约柜的所在，也就是他们在那边一起来颂赞神的地方。他这边讲到说你的名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所表现出来的比他所应许的还要超过，他的名大过那些我们心里面所能够想象的那种印象。接着呢他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使我心里有能力这句话不是说你就帮我把所有的困难都打发了解决了，反倒是让我有这个能力再去面对我所目前面对的困境并且解决。接着呢他说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为他们听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他这边在众人面前都讲到说众人都要来称谢，因为神的话语有智慧，神的作为大有能力。并且呢从第六节开始讲到说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所以你会知道当他面对骄傲的时候呢是从远处看，他跟骄傲的人是有距离的，但是低微的人呢他却看顾，好像是虽然高却抚救那卑微的人。你就看到他跟神所喜悦的人是相近的，他跟神所不喜悦的人是离远的。接着呢我虽然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所以在这边呢就讲到了神对他们一切美好的作为。到了第八节有一句特别的话是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那我们当看到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是不是都感觉到说什么是关乎的事？是不是我心里最近想的事情，我想要这个 project 完成，我想要那件事情做好，神就会帮我完成呢？这边讲到的关乎我的事跟后面说你手所造的，我们都是被神所再次创造的人，我们的生命都有神所有的心意。我们看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之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里面就讲到的像大卫刚中所说的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因为当神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之后，神必要成全这功。所以在这一篇诗里面大卫看到在过去神看顾他，现在神救他，他更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必会成全他的事， 而且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看下一篇，其实我们看诗篇的139篇，它是一个祈祷诗，有24节，每6节为一段，都讲到了他跟神之间的那种深刻的个人的关系，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诗篇里面最美的一首诗。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诗篇的139篇，刚说到每6节是一个段落，这边一开始就讲到了1到6节是神鉴察认识我，所以在这边讲到的，如果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这也对，但是在这边似乎如果我们只是空泛的讲说神无所不知，好像没有什么感受，而这里面清清楚讲说神对我是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不论我是坐下来，我是走路，甚至我讲出来的话，没有一句甚至我还没讲，神都已经知道，而且神在我前后环绕，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因为我们自己不能了解，正面的角度来看，神都知道你，神都与你同在，这是何等美好。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压力会不会太大了？神知道我每一件事情。其实当神知道我每件事情，也知道我们自己软弱，也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子的心向神赤露敞开，这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神的无所不在，这里面更是很美的一个表达，说我去往哪里逃你，逃避你的灵，往哪里躲避你的面。这边讲到清晨的翅膀，清晨是从太阳从东升起升起，那海呢，在以色列人讲海是在西边，所以呢它好像是我就知道东边就算长了翅膀飞到极西，极东极西都在那里，至高至低你也在那里。因为黑暗我们看不到，就以为黑暗神看不到，所以呢我黑暗必定遮蔽我都没有用，因为黑暗不能遮蔽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也就是说我不论在哪里都看得到。从正面看，我们都在神的保守当中，从负面来看，你不要认为有任何一地方我们可以逃躲神对我们的鉴察。接着呢讲到的是神创造了我，我在母腹中你已经腹部有，刚刚说我在空间当中，在知识当中都没有办法脱离神，但是这边讲到在时间当中，我就算是在母腹，甚至在暗中受造，假使说我都还没有在母腹之前，曾经有那么一段我都不知道我在哪里的情况下，神都已经知道。那这里面讲到的是不是说神创造生命，是神创造一个生命，神创造我的生命，神知道所有关乎我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知道这里面是多么深刻的，跟神之间有一对一深刻的关系，不是说 in general 说神就是造天地海的神，神就是造万物的神，他造你的生命也造我的生命，不是，诗人清清楚知道，大卫知道神造的是我的生命，而且这边讲到说你向我的意念何等宝贵，你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这边讲到的就是神对我们的创造的意念是非常丰富非常细节的，我们生命中每一分每一秒经历到神的过程真的比海沙更多，神为我们安排的一切是这样子的细微的。那这边讲到说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前面没讲到睡觉，为什么现在突然讲睡醒呢？所以有人认为这里面的睡醒也是甚至超过我们的生命，当有一天我们安息主怀之后，当我们醒来了，我们发现我们仍然在神的那里。这边突然这个气氛转变的蛮大的，前面讲的都是非常正面他跟神的关系，但他突然回头看到这些恶人的时候，他清清楚知道，我这样讲你们还不清楚吗？神知道我每一件事情，他也知道你每一件事情，你们最好离开我去吧。这种心情其实是跟神的心情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说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为什么？因为他们与神为仇敌，所以我必与这些恶人为仇敌。清清楚知道爱神所爱的，恨恶神所恨恶的，他恨的不只是自己的仇敌，他恨的是神的仇敌。他这边还继续讲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心思，试炼我。他这边不是要告诉神说，神你试我，我绝对没有问题，他是要说看我里面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一个真真正正能够跟神走永生道路的人，就是知道他有行恶的可能，但是他求神鉴察他，让他能够脱离这一切，走合神心意的道。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篇，我们来看第140篇，这是一个祈祷诗。诗人大卫在面临极大的困境、恶人的攻击的情况下，他向神献上了祈祷。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看第140篇，从1到7节讲到的是他在面临的极大的困境的时候向神来呼求。而这里面像我们读过的这么多的诗篇里面，常常这些恶人对义人的攻击呢，都是在口舌上面的攻击。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他舌头尖利如蛇，嘴里有毁舌的毒气。所以在这边讲到的是那些人有从言语上对敌人的对诗人的迫害，并且呢还有强暴，用暗设网罗，设下圈套。所以他求神说，你是我的神，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而其实这里嘴里有毁舌的毒气，这在罗马书保罗也曾使用。他这边讲到的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都有这个倾向，在用言语毒气一样来去攻击人。这也是对我们要很深的一个感受，我们的言语可以来赞美神，我们的言语也有可能会被成为毁舌的毒气来攻击人。他在这边向神祈求也有他的基础，因为他基础建立在你是我的神，他跟神之间有个人的一个关系。到了第七还讲到，在过去征战的日子你还遮蔽了我的头。他求神像过去一样拯救他，从恶人的强暴当中拯救。那么接着呢，从第八节到最后呢，讲到的是他去看那些恶人，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恐怕他们自高。也就是说，你求神，如果你现在不做审判，让他们做完了，他们反而开始自高，说你看，我说没有人神管我，真的就没有神管我。所以他在意的是神的这个心意。那些围困他的呢，他求神说，愿他们的嘴唇奸恶陷害自己。当我们看到这个嘴唇奸恶陷害自己呢，他的原文是做遮蔽。也就是说呢，有了神的恩典，义人是因着神遮蔽了头，躲避灾难。但是恶人呢，却是自己奸恶的嘴唇遮蔽了他自己。那些火炭落在他们身上，就好像审判一样，让他们丢在火中，在深坑当中不能起来，而是求神来审判那些恶人，按照他们所行的去对待他们。一个人受到极大的冤屈的时候，他内心很不自主的就会有这样子对于公义的要求。那么第十二节十三节呢，求神听他的祷告，因为他知道神是为困苦人伸冤的神，是为穷乏人辩屈的神。并不是说因为我是大卫，所以我祷告神就会听我，而是神他的名，因为他自己本就是那位困苦伸冤为穷乏人辩屈的神。所以他是建立在与神之间的认识上。所以义人是称赞他的名，神是按照他的名来拯救，神是按照他的公义来拯救。所以正直的人必要与神同行，是何等美好的事。接着我们看诗篇的第141篇，这一篇也是一个祈祷诗，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141篇，这边讲到的是，当我们对神求告的时候，好像香陈列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说到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长老就伏在羔羊的面前。这他就是羔羊，拿了书卷，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么讲到了香和献晚祭呢，就是讲到香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当他们要炼进香的油的时候，是要用非常纯净的材料，也就是他对神的祷告是纯净的。接着在这边才讲到说，我既要纯净的心，所以我的口我的心都不能够偏向邪恶。甚至也讲到说，我不要吃他的美食。诶，怎么会讲到恶人会有美食呢？我们讲的恶人并不是那种土匪流氓而已，反而是那些在高官位置上却行恶的那些人，他们常常会有非常舒适的生活，甚至还会邀请你来参加他们的晚宴，有非常美好的食物让你去参加。有些人会觉得，那我就去嘛，吃一吃算是也算是消耗敌人物资嘛。 这不是这样子。有些人在那边，你等于是默认他们做的事情好像是对的，他要神帮助他，连吃连喝连各样的行动都不跟他们有任何沾染，他要有一个纯净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他还愿意接受义人的击打，因为他知道那些义人对他的攻击呢，其实是仁慈的，是对的。所以呢，恶人对他的攻击，口舌上的攻击，好像棒子打在头上，他一定要闪躲。但是义人对他的攻击呢，他知道好像是膏油淋到他身上，让他得到好处，所以呢，他头不闪躲，还要到前面来。那么接着讲到这一节的后面，讲说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这边讲的不是说那些恶义人在行恶，他这边讲到的是恶人他们在行恶的时候，他仍然要在神面前来祷告，不受搅扰，他的心要在神面前纯净。当这些他们的审判官，也就是恶人的审判官被丢在檐下，就是被审判被丢弃的时候，众人就知道这个义人所说的话是甘甜的。那我们刚讲到这个祷告如香陈列在神的面前，好像是一种很幽静的心情，其实在第一节清楚地讲到说，他是求神快快地临到他那里，他自己目前已经面临到很大的困境在当中，所以他仍然以一个沉静的心向神来祈求。但是他知道，他说神，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好像人耕地刨地的土块，就在这边他向神祈求。然后呢，他说主啊，我眼目仰望你，我求告你，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独，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最后呢，我可以逃脱，但恶人却落在自己的网里。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篇。接着我们来看诗篇的第142篇，是大卫的祈祷诗。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看第142篇，讲的是大卫在洞里所做的训诲诗。但是这边看到说，他所面临的情况是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躲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就表示他还在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情况下向神的一个祷告。所以很可能是在亚杜兰洞那个时候，他刚到那里他是只身前往，一直到后来亲人来这边看他，并且呢他有许多的人聚集到他那里，他有了400人与他作伴，似乎是神对他的祷告的一个回应。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他说我发声哀告耶和华，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所以大卫对于神表达他的心情呢，是一直都是很直接很贴近，从来不掩饰他内心的感受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就说我行在路上，有人为我按设网罗，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右边通常在审判的时候，右边是来这边帮助你为你辩护的人，那你看我右边没有人，甚至其实我都没有人眷顾我。他向神求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能够帮助我躲避的只有耶和华神，而且在这活人之地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我没有一块立足之地，我能够得到最深的份就是耶和华神。接着他说救我脱离逼迫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说，扫罗他是一个君王，他是有国家的部队来去攻击他，他当然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匹敌，所以求你领我被囚之地。这边为什么说他是被囚呢？因为扫罗攻击他就只能躲在洞里，他又不能出去，就好像这是他的牢房一样，他没有办法自由的生活。求神领他离开，他好称赞你的名。这最后一节是一个很特别的，他是说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用厚恩待我。其实他祈求的很大的是能够在义人的会中，能够在属神的子民当中成为一个被神同样临到恩福的一个拯救的一个人，因为神是用厚恩待他的。接着我们来看第143篇，这一篇是悔罪诗，也就是七首悔罪诗的最后一首美好的诗。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诗篇的143篇，一开始他就有向神一个大的祈求，说神啊，求你听我祷告，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他求神按照信实和公义来应允他，来去面对他所面对的苦境。但是第二节立刻就说，你 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没有一个是义的。这就是他表达出来说他自己是有罪的，所以是悔罪诗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证，他知道自己是不义。所以你看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一个很冲突的一个表现，就是说神啊，请你秉公行义来审判他们，但是求神不要审判我，因为我是不义。他从第三节讲到说，原来仇敌逼迫我，向我打倒在地，我住在幽暗，像死了许久。他求神来帮助他，但是他知道他其实要求的不是一个拯救，他求的是一个宽恕。那么在 第三节开始讲到说，原来仇敌逼迫我，把我打倒在地，很可能他知道他所面临的这一切，也正是因为他 原是不义的一份子所面临的，他求神来宽恕他。那么接着第五节，他开始思想神过去的一切作为，他渴望神再一次按照他古时所做的那些拯救来拯救他。所以第七节他说，神啊，求你速速应允我，不要向我掩面，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虽然一夜有哭泣，早晨必得欢呼的声音。就好像当我睡一晚，神已经把事情都解决了，我早晨能够听到你慈爱言语说一切都过去了，那求你让我知道我当行的路。这里面讲的不是说，神啊，我今天要左转还是右转，我找工作我要找哪一家，这边讲的就是第十节，是遵行你的旨意，就是让我清清楚楚知道你所定的旨意，让我跟随你的旨意而行。然后这边讲到，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神所为我们设定的这个大道，必要是不会跌倒的道路，乃是一个能够遵行神按照神心意走的这条道路。第十一节，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这也是一个按着神的属性来对神的祷告。那当然前面也提到过，他知道他要按照神的公义来祷告，也知道按着神的公义自己是站立不住，他同时也祈求神的慈爱，再次的强调他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我是你的仆人，我虽然不义，但是恳求主按着慈爱赦免我的过错，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我们来看下一篇，我们接着来看第144篇，这是一个祈祷诗，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诗篇144篇，一开始就讲到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他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你去看这一段呢，就会发现它有许多的词句是像是拼贴般就从别的诗句整理出来的，所以从一开始就看到他在像十八篇的内容里面讲到他对于神是跟他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好像是他的山寨，他的高台。第三节又讲到了，好像在第八篇讲到的，说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竟眷顾他。一开始也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心情，但是接着这一句话，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却顾念他，却调转了他的这个心情，因为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年日是短少的。神啊，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那接着呢，就讲到了说，耶和华，求你使天下水亲自降临，摸山，山就冒烟。刚刚所提到的，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刚刚在144篇里面也出现过。那么接着呢，就讲到的说，他又使天下水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的脚下，这也是在其中当中有提到过的。然后呢，你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所以这边就有很多都是从第十八篇来的，但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这边讲到说使天下水亲自降临是主动的，这边讲到的却是他求神使天下水亲自降临，摸山，山就冒烟，发出闪电，使他们四射，就表示说这个很可能是他心里面曾经有的经历，他求神再次的显示出来，他是一个旧的诗句再一次的表达出来，反而是用这种祈祷的方式显出来。那这边讲到说，你从上伸手救把我，救我 出离大水救我脱离外邦的手。这还记得一开始有讲到一件事情，说他教导我的手，就是耶和华神教导诗人手如何征战，教导他指头如何打仗，这也是从第十八篇来的。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打仗，都是因为耶和华神来指教他的，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但是他又深刻的知道真正拯救他的是谁的手呢？不是他自己可以征战的手，是从上面神伸下来的手就把他出离大水。所以我们从大卫的诗里面常常看到一个情况，就是他用神来去他赞美神赐给他这一切，但是他又清清楚楚知道他并不是用这一切来得到他能够得到的一个拯救，全都拯救都还是来自于神。他说他们用口说谎，用右手起假誓，讲到的是些恶人，而他呢却是向神唱新歌，用十弦瑟来向神歌颂的神。求你救把我，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从第十八篇里面有一个完整的架构，从第十二节开始呢就讲到了一次圣民之福，而这或许也可能是在一个我们没有看过的诗里面所裁剪出来的。但是我们从这边看到的是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是受神看顾的，讲到他的孩子像树一般长大，他的女儿如垫脚石，这个宫殿的样式很显然是雕梁画栋，女儿如同圣洁的装饰，有了生家庭的祝福，也有物质的祝福，仓满盈，各样的粮食牲畜都满都在，然后他的驼牛驮着满驼，没有人进来抢夺，街市上也没有呼号的声音，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我们可能现在人会觉得是一个很单调的，只是一个家庭，只是一个生活，但是真真正正的美好就是这样子。但他知道神最大的福分乃是对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以及他的生命来拯救有平安的那样子的日子。接着我们来看第145篇，这是诗篇里面大卫的诗最后的一篇，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赞美，是一首字母诗。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刚刚说到145篇是一个字母诗，这一首诗呢却没有因为字母诗的关系让我们很难以去理解它的诗的意境，却丝毫未受影响。它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对神极大的一个赞美。他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这一切苦难，他知道他能够仰望的就是神，他赞美神。所以一开始就讲到说，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崇你，他要天天的歌颂你，永远的赞美你。当我们知道赞美是对于神的属性以及神的作为赞美的时候，他天天都领受到神的恩典和赞美，他天天按照自己的生命来去赞美神，这是何等美好。不但如此，他要传说神的威严奇妙的作为。我们的赞美其实不是说夸大的话，就是单单纯纯的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当你所看到的那一切美好的作为讲述出来，神的大恩传述出来，讲述他的公义，就是赞美，不需要夸大，因为没有东西能够夸大到神所不相合的。那么这边就讲到说，第四节讲到说神要赞美，而且呢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这是一个扩大的，不只是我们来赞美神，我们的下一代因着我们对于他们的见证，下一代也一样的来称颂神的作为。接着呢他要众人呢都一起来赞美神的作为。第八节又是我们再一次的提醒，这是耶和华神的自我启示，他说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神。有什么比耶和华神自己对自己启示来得更透彻更明白的呢？我们这一切都是因着神的恩惠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得来的这些恩慈恩福，我们感谢主，他恩待万民，他赐福于他们。所以呢他要要传说神国的荣耀，要传扬你的大能，世人都要知道大能的作为，国度威严的荣耀。那这边讲到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这个永远的国跟执掌权柄直到万代 这一句话其实最早是在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王他说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人愿你们大享平安，他要将至高的神向他所行的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的权柄存到万代。他知道这个以色列国已经被他打败了，但是他却说神的国是永远的。很显然这神的国是远远超乎于以色列民在地上所建立的这样子的人的王权，他看到的是属神的王权。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边讲到的神的权柄是直到永远。那我们看这边看到这一段呢，它的一个结构就会发现在一到三节对神的颂赞呢，到了第三节就讲到的原因是因为他大，因为耶和华为大，该受大赞美。这讲到了一个原因。然后呢接着又有对神的颂赞，到了第十三节呢也讲到这个原因，因为神的国是永远的国，你要执掌王权存到万代，赞美，然后讲原因。接着呢又讲到了，从第十四节看来好像有一点反怪，先讲原因，接着呢是赞美，讲说凡跌倒的耶和华神会将他们扶起，凡被压下的会将他们扶起，你随时给他们食物，给他们饱足，他所行一切无不公义，他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这边讲到的就是赞美神，因为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然后呢从第十八节开始又讲到的相告神，诚心求告的神会与他们相近，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神会灭绝一切的恶人，但是对于诚心求告他的，他会与他们相近。从一开始义人就不是单纯的讲到是那些做得很好的人，而是那些知道自己软弱，知道自己不行，而诚心的倚靠神，求神鉴察的人，神会与他们亲近。他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那我们看到这只有二十一节，如果我们都还记得希伯来字母有二十二个，如果说是字母诗应该要有二十二节，事实上是有一节 miss 是在和合本并没有写出来，在英文的一些翻译就有写在插在第十三节会多出一节，说 The Lord is faithful in his word and kind for his work。 这就是失意调的一节，他把它补进去，在这边就讲到说这 two lines supplied by one Hebrew manuscript， 所以后来找到了把它填补进去，但是这个和合本呢并没有填进去，所以这是一首完整的字母诗。我们来看下一篇，看完了大卫的诗篇，我们接着是在 诗篇最后五篇都是哈利路亚诗篇，从146到150篇，每一首都是以哈利路亚为开始，也是以哈利路亚为结束。哈利路亚是什么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永远记得它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于赞美的声中结束，是何等的恰当，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一起来看146篇。146篇呢，它是从一个个人开始对神的颂赞，所以你在里面会看到很多的我对于神的颂赞，他求神让他自己一生一世都来赞美神，永不停止。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146篇，一开始就讲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而在最后也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一开始就说他对自己的心说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一生都要赞美耶和华。他一开始就是强调自己要去赞美神，而且他知道他的这一生都是用来荣耀神的。那么接着就讲说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因为他们不能帮助。他讲到他自己的生命是为了荣耀神，他也讲到人的生命其实都因着罪的关系都会归到尘土，所以不要去倚靠那些无定的钱财以外，还不要倚靠那些世人，他们气一断就回到尘土，你有什么可以从他们那边帮助呢？应当要以雅各的神为帮助，这样的神，这样的人才有福，因为神造天地海， 他还是信实直到永远的神。接着呢，他讲到了神的慈爱，他对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给饥饿的，释放被囚的，这一切都让我们想到了神所设立的那受膏者主耶稣基督，他降世的时候所看到的一切的景象，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子的看见，被俘的被扶起，他扶起被压下的，他还保护他们。所以这一切的美好的景象都源自于神对我们的慈爱。不要去依靠那些世人，他们终究有一天都要离开。所以这边讲到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这边就讲到了他对于神的一个信心，并不是处于那种当我们自己一面对困境就开始怀疑的，而是他已经超过了那一切。他知道那些终究歪曲不义的事情终究会拨乱反正，他知道神最终会为受屈的伸冤，最终会扶起被压下的，最终他会保护寄居的，最终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有这个信心的盼望欢呼，我们都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来看147篇，同样是赞美诗，但是在编辑的眼光来看，他从刚刚的个人的赞美现在进入了一个团体的赞美。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147篇，一开始同样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而这个角度从第二节有些不同。他说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他这边讲到的好像是被掳归回的一个景象，是那些人再次的被聚集当中，神还好像一一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你可以从一个眼光来看，就是神是高过这些星宿的，所以他为他们一一称他的名。也同样的，我们讲到的星宿，还记得约瑟的梦，这个星宿好像是以色列的各支派，好像是讲到的是以色列民被赶散了，被再把它聚集起来，一一的数过你是谁，你是谁，这样子来表达出来说神对以色列中的爱，在这边是表露无遗。接着呢，讲到说我们的主为大，有能力，他智慧无法测度，所以呢，他在这边赞美神，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是施展神的公义。他赞美神，用琴歌颂，因为神用各样的美物降在地上，叫所有的走兽他所创造的都有美好的食物来去享受。那第十节讲到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爱人的腿快，这句话就有一点特别，说为什么要特地去强调这一件事情。在这边讲到的马常常是讲到的是战马，人的腿的飞快常常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的奔走的那种心情，所以不是说马力大为神所恨恶，人的腿跑得很快为神所恨恶，而是那一些只靠着自己力量强大，靠着自己腿很快就能够把一切事情完成，而心里面不觉得有任何问题的人，这是神所不喜悦。他喜悦那些愿意领受神丰盛公义的那些啼叫的乌鸦和走兽。接着呢，他讲到的是神爱敬畏他和盼望他的慈爱，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是那种依靠神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他在这边还用各样的美福来赐福给他的百姓，坚固门栓，用好的麦子来满足他。接着讲的第十五节开始讲的是神的话语，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句话非常的有力量。我们讲的话是说有没有，命立没立，或者是很晚立，立了又倒。这边讲的是神发命在地上，颁行最快，他降雪如羊毛，洒霜如炉灰，他让寒冷出来，然后要水流动，他要立刻就流动。也就是说他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创造上就已经显出他大能的作为，他的力量是他的话语是充满力量，绝不突然返回。同样的讲到的是他的话，他的道指示给雅各，这些典章 指示给他们，也一样是颁行最快，绝不突然返回。而这个话是何等的宝贵，神却将这些话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都没有这样待过，他的典章也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更知道的是，神的话语交托给以色列的百姓，乃是为了让众民都得到恩福。神的信实是没有被这个所影响的，神的心意一直都是万国万民。而雅各的国这样子的赞美神，也是因为神这样子看重他们，将他的道指示给以色列民。这边赞美神对他的子民是这样子的关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看下一篇，接着我们看148篇，从146篇个人的赞美，147篇说到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到了148篇扩得更大，他是呼天赞美神，唤地赞美神，要所有的圣民都来赞美神。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148篇，从一开始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神，从哪里开始呢？他的众使者、天使、诸君要赞美他，然后呢，渐渐的看到的是月亮、星宿要赞美，然后到了天上天和天上的天、天上的水要赞美他。从这边就讲到呼天来赞美他，因为他一吩咐便都造成，又是讲到的是神创造的大能。这些他在这些立定直到永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这边讲到的不只是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还讲到的这一切能够运转运作，乃是因为也是因为神的话。神的话不止创造，还因着神的话、神的智慧托住这一切，让他们立定在那边，永远不能废去。讲到了天，开始讲到了地，这边讲到地上和从最深的深阳，开始讲到火、冰雹、雪、雾气，成就它的狂风，大山、小山、田野、走兽，慢慢再聚焦到神所创造最大的高峰，就是人。这边讲到的人是一一数点，君王、王、民、首领，还有一切世上审判官，少年人、处女、老年人、孩子，就是从老到少，不论你是什么位置，都一起来赞美神。上面呼天，下面唤地，最后到了圣民都要来赞美神，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我们要再次讲，一个树木、一个走兽要怎么样子去赞美神，一个山他们要怎么赞美神呢？其实最大的赞美就是按照他的设计，按照神的心意来活，就是很好的赞美。一棵树站在那里长叶子，然后结果子，这就是神对他的心意。当他按照神的设计显出来之后，他就用自己的生命显出神的智慧，显出神的恩赐。当一个大山他静静的在那里，生养按着神的心意孕育万物，这就是赞美。而我们也一样，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赞美神。当然我们有口，我们有心思，我们还额外要借着我们的口来传扬神的美的大能和他的大德，都赞美耶和华的名。所以这是呼天唤地的赞美神。而且呢，强调了这些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我们这次读的这一组诗篇不断地表达出来说，依靠神的那些神所喜悦的，神就与他相近，我们都要来赞美神。刚讲到呼天和唤地来赞美神，还看到了如果我们想到了主耶稣降世的时候，他在这世上也是一开始降生的时候是众使者和诸君来赞美，一直到主耶稣在进耶路撒冷城，在进耶路撒冷城中树节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些孩子也一起来赞美神，一切都是要为了赞美神。也可以看到了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一个美好和谐的一个景象。我们来看149篇，也是向耶和华唱新歌，向列邦行审判，也再一次的强调圣民都当要来 赞美，所有受造物都要来赞美神的一个景象。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149篇，讲到的是圣民的会要赞美神。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没有所谓的比较高贵的名，所有的圣民都是那些独有的，归属于神，分别出来归神的人。所以我们只要是将我们的生命从这世界上分别出来归于神的，我们都是圣民。所以在这边提到的圣民的会，当要赞美耶和华神，我们也都当要唱新歌来赞美他，击鼓跳舞来赞美他。神也说喜爱他的百姓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那我们曾经有提过说，我们的装饰就是我们所披戴的是神的救恩，而神所给予的救恩是给哪样的人呢？是谦卑人，是那些在神面前毫无所夸的人，是那些在神的面前愿意谦卑顺服的人。所以神用救恩披戴他们，让他们一起，这些圣民都聚集在一起来欢呼赞美神的恩典和荣耀。那这边讲到说，圣民因所得的荣耀而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这为什么在床上欢呼呢？因为一切的仇敌都消灭，一切的困苦都离开了，他在床上就感觉到喜乐，感觉到赞美，有这样子美好的景象。但是从第六节开始呢，有一些特别的景象，说他赞美神，因为手里有两刃的刀。很显然这边讲到的两刃的刀是讲到的是神的审判，他要刑罚万民，用捆锁炼他们的君王，用铁锁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我们都会知道在最后的荣耀的时刻，这审判是不可能避免，这一切的恶者最终要做最后的解决。而圣经从来没有要避免这一些对于恶人刑罚的那种情况的描述，而且反而更加的强调出来说，在这个情况下神的公义最终是要被彰显。那这为什么说圣民有这份荣耀在他们身上，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这我们圣民有什么样的荣耀呢？这圣民有见证的荣耀，我们的圣民也有保证这些恶者，尤其是魔鬼，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心理当中没有得胜机会的一些可能的这个荣耀。当神在施行审判，在启示录面对最后恶者的那些反击的时候，我们这些圣民都会受到神的保守。虽然我们的生命会受到了威胁影响，但是我们仍然会得胜，这是我们的荣耀，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来看最后一篇150篇赞美诗，相当快我们就读完了150篇。这150篇最后呢，讲到的是四个和，何处，为何，如何，何人，我们来去赞美神。我们一起来借着150篇高声颂赞耶和华神。我们来看150篇最后，就是用极大极热闹全心全意的来赞美神做最后的结束。这边一开始讲说要在他的圣所赞美他，在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这句话是在哪里赞美他呢？在神所设立的地点，我们来赞美他。他所设立的穹苍，一切宇宙万物在他所当的位置来赞美他。然后为何要赞美他？要赞美他的什么呢？赞美他的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我们不断强调，赞美是赞美什么？赞美神所是的，就是他的属性，他的大德，以及他所做的，他的作为。他的作为有两项最重要的，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所以我们按照这一切来讲述，来赞美他一切极大的美德。然后如何赞美呢？就是用脚声、鼓瑟弹琴、击鼓跳舞、丝弦乐器、箫的声音、拔的声音、高声的拔来赞美他。有多少的乐器？我们看都是，不是说你用哪一种乐器来赞美他，或者是用什么样的声音，而是用一切我们能够想到，我们能够用美妙的音乐来赞美神的，都拿出来，发出极美好的响声，遍地和谐的 来赞美他。接着谁来赞美他？是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也是他所看顾的，我们都要来赞美耶和华神。愿我们一起借着诗篇来赞美神，也借着诗篇以及领受到他神各样的恩福。请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借着这十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查考你的话语，借着诗篇我们一起来赞美主。主啊，你是何等伟大至高至可畏的神，让我们能够借着诗篇学习如何来赞美你，借着诗篇学习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一生来顺服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来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